生活是很有趣的，对于我们来说，生活可以放慢节奏的读书、吃饭、睡觉，在生气勃勃的社区里走走，去遇见文学、几只鸟，感受当下与自然的美好。欢迎收听《蓝城很有事》，一起来听听蓝城书房跟农村里的大小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伦，欢迎收听《蓝城很有事》第二季。我们的第二季终于开播啦，有没有很期待啊？好，我们今天第一集要来讲茶跟旅行哦。讲茶，那我先来喝口茶好了。好，那跟茶有关，那我们今天啊，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受访者，我们的龚静怡。
Hello， 大家好。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茶跟旅行啊。那在讲茶之前，想要先来请教一下我这个书店的前辈哦，算是我的，对，是前辈没错吧？因为我们以前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哦。那书，因为我们是跟书店有关，所以想要来问一下你，喜欢逛书店吗？
还蛮喜欢的。
蛮喜欢的。那你通常去书店，你都会先进去，你会先观察一下什么吗？或者说找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
我觉得要看是什么类型的书店。原则上如果是独立书店的话，第一个会想要看有没有东西吃饱，因为我是一个还蛮爱吃东西的人。
有没有东西吃哦？
对，因为其实很多独立书店它的吃的都是跟地方很有关系的。
我去蛮多地方，其实他卖的东西就顶多一个小甜点或一个咖啡，很少有，很少像本店这样有比较多复合式的内容哦。
也不是说要吃大餐啦，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尤其在独立书店啊，可以看到很多跟在地相关的农产也好啊，书籍也好，人啊，讲座啊这类等等。
的确，像在本店就会有看到这么多。你刚刚提到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到 哦，所以如果还没有来过蓝城书房的朋友也可以来走走哦。我们是书店、餐厅、民宿，也是美术馆，欢迎来走走，会看到很多跟在地有关系的。那像我自己逛书店，我会去看一下它的装潢陈设，就是它的有没有什么不同的风格啊。比方说像我们店就是一个比较欧洲的一个风格，然后进去会有，你会很想要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然后像我就很喜欢，就是进门口的左边那一张桌子。如果不知道我在讲哪一张的话呢，欢迎来，我告诉你好吗？我就告诉你，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一张。那除了吃之外，你还有会注意什么吗？
除了吃之外，我看它整个空间的摆设跟规划吧。
摆设跟规划，
对，然后我觉得去书店最重要应该就是看选书这件事吧。
选书，
对。
那你有特别喜好的类别吗？就你一走进去就想说要先看哪一类的？
倒也，我觉得其实因为每一间书店他们风格跟选书的类别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抱这种期待去看看不看得到有趣的书，我觉得 那还这件事本身算还蛮有趣的。
讲到这个书啊，你第一次走进蓝城书房的时候，你是去看书的吗？
我第一次就是看空间跟看书吧。我觉得其实书房的空间还蛮舒服，而且一进去就是你刚刚说很欧洲的那个书墙，我觉得感觉是还蛮温馨。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进去的感觉吗？
第一次进去的感觉就是就觉得蛮舒服蛮温馨的，但我个人最喜欢的位置是沙发上。
沙发是可以躺在那
对
睡觉是吗？
就是可以以一个很懒散的姿势看书，而如果是睡着了就睡着了。
所以那时候就埋下后来在那边工作的这个因子吗？
就是因为常常可以躺在沙发上。其实倒也没有，我觉得其实在书店工作根本就没时间看书。
对，
大家都会有这种误解。
对啊，这听众朋友要跟大家澄清一下，书店店员是最没时间看书的人。不要以为我们在书店随时可以看想看的书，其实是很忙的哦。如果想要知道书店店员在干嘛，可以去听一下我们上一季有一集我就在讲书店店员的故事。那书，你最近看了什么书？我还蛮想知道大家最近都在看什么书的。
最近因为前阵子在写案子，所以还蛮多是 工具类型的
工具类型的书。
对，那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最近看的书是石黑一雄他今年出版的新的作品《克拉拉与太阳》。
这本书在谈什么呢？这名字听起来很像小说。
它是小说，其实我觉得这工具书类型看多就会想要看小说缓解一下吧，算是这么说。那他其实就是讲一个未来的世界里面其实人跟人很少接触，那他们就出了这种新的类型的机器人，他主要是在陪伴青少年度过他们成长时候的尴尬跟寂寞。那他就是透过克拉拉这个很会观察人心洞察人心的这个机器人的角色，很不同于一般机器人的角色，然后再讲未来的生活，尤其是他陪伴的这个家庭跟这个小朋友的状态。
这是一本青少年读物吗？
这是一本我觉得石黑一雄的书好像都不太算是青少年读物，就是他其实对于人的观察跟洞察其实一直都还蛮有他自己的见解，我觉得 也是蛮精辟的嘛，可以这么说。
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下这本书的话，也欢迎跟本店订购，工商服务时间。大家对于书店印象其实都不太一样哦。刚刚我说了，我们今天谈的是书店跟茶嘛，那为什么书店又跟茶有关系呢？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茶。那想要知道就是我们会这次有这个想要讲茶这个主题啊，其实是因为我们店里最近有一个红茶的这个小旅行，然后就带客人我们到这个鱼池那边去。那因为红茶以台湾来说红茶闻名的就是在日月潭这附近哦。那想要知道一下就是静怡是怎么开始接触茶的，因为既然店长会找到你来带这个茶的小旅行，那表示你对茶一定很有研究咯。虽然我很爱喝茶啦，但是我其实对茶没有太多的研究。
我觉得其实好像不太能，或者我自己不会说很了解茶或者是研究茶什么之类的。其实最一开始接触到茶是在暨大念书的时候，然后其实鱼池的红茶一直还蛮有名的。那个时候刚好自己在外面乱晃的时候就到鹿高社区这边。那我最一开始其实是接触传说咖啡，然后他传说咖啡老板他记忆力非常好，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他就记得我。我觉得这是鱼池红茶对我而言蛮有趣的，因为现在鱼池红茶比较常见的两种茶是阿萨姆红茶跟红玉红茶，也就是台茶十八号。那台茶十八号它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味道，然后他们一般会说是肉桂薄荷味。我第一次喝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还蛮要说什么惊讶还是惊吓嘛，就是怎么会有茶是这种味道，就一开始很不能习惯。那我出国了之后我就觉得好想念那种味道，就是没有喝到就是觉得、哦、好想喝一下红玉红茶，
所以
变成是记忆里面的味道。
只有日月潭这边的红玉是这个味道吗？
只有日月潭红玉是，因为它红玉品种喝起来其实蛮相近的、
哦、所以是这个品种有这个独特的香味，
对，
不是只有在这边才特别有这个。
但是因为每一个地方它的环境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多少会有一些差异。
那其实跟咖啡也很像嘛，
对对对，跟咖啡很像，
不同的土地啊，各种的一些天气等等都会影响它。
是，
你刚刚有提到出国之后，出国是去念书吗？还是
那个时候就想要换一个环境生活，所以是拿打工度假签证出去。
去哪里啊？
先去了澳洲，然后去日本。
我就接着这样去。
接着是先去了澳洲十个月，然后回台湾等签证，
然后再到
日本去十个月。
那蛮好奇你都去做哪一些打工的这些工作。
你说在澳洲
跟茶有关吗？
去日本的时候是，我去日本就是为了看日本的茶去日本的。对，那我第一次去日本自助的时候是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在九州的福冈有一个地方叫八女士，那八女士她其实本身是日本产玉露。
八女是八个女生，
八个
女
生，
八女，
对，是对，她是产玉露在日本非常有名的地方。那时候的民宿老板其实一直都有联络， 那他也有种茶，主要是煎茶为主。那时候要去的时候我就问他，就说哎，有没有可能，就听说你们那边有在找像实习生或者是打工换宿的人去，因为他们其实日本面临到的情况跟台湾蛮像，就是他们农村还蛮缺工的，对，所以就问他，就说哎，你们好像有在找人，那他们其实在时间上是比较没有限制的啦，对，所以那时候就问他说有没有可能去那边算是打工，然后就是认识那边的差异。
我想刚刚想要岔一个话题，就是我对你刚刚说的茶系真的没有太多的见解。玉露是什么？
日本全部都是做绿茶的，对，那他们其实在绿茶里面就有分类，那它主要的两种是，以日本茶来说啦，就是看它在采收之前有没有覆盖，有没有把茶盖黑布盖起来，那有盖黑布盖的时间越长呢，基本上这茶就越高级，因为喝起来它的那个鲜甜度会越高。那日本讲一个鲜味，其实就是从日文里面来嘛，五妈咪。对，那它如果是盖的时间越长，那它的那个鲜味会越强烈。那这样越高级的茶，其实在日本茶里面，是水温要越低的，所以其实台湾人普遍还喝蛮不习惯的。
所以玉露它算是比较
高级
一点，
对，算是还蛮高级。那玉露它里面其实有分等级了，对，然后玉露再来有一个叫富下茶，或是有些好像会写成罐茶。那它如果是没有覆盖的，就是普遍很常见的煎茶。
煎茶就比较有听过这个词，
煎茶就还蛮常见，玄米茶应该也很常见。对，那日本其实还蛮有趣，我觉得它跟台湾很不一样的是，日本它其实本身就有这样子的机器跟技术，他们其实是还蛮专精，就是他在做茶里面，他们就会有筛分机。那比如说，像玉露，它可能就是不要茎的部分，它可能就只是要叶肉的部分，所以它的机器就会只分出叶肉。那你另外就会有茎啊，然后他们就有茎茶，然后有些就是芽比较小，芽掉下来，他们就会有芽茶。那他们一般就是最一开始采收到茶，他们叫一番茶，越来越后面的他们就是什么三番四番。那每一年他们最期待就是春天开始，大概四月的时候，四五月开始的一番茶是每一年价钱最高的时候，因为其实日本茶是非常讲究新鲜。所以我第一次去到日本，看到日本都把茶放在冰箱的时候，就是你去店里面看他卖的茶都是放在冰箱的，我那时候觉得还蛮惊讶的。
你是说茶叶放冰箱吗？
就是它就一整袋，然后它整袋都是放在
冰箱，就是还没泡的，
还没泡，还没有开过，
放冰箱，
放冰箱。然后所以你买回去之后其实基本上也是要放冰箱。这种是非常高级的蔬菜吗？真是
你讲高级蔬菜这个比喻还蛮好的。可是茶叶在台湾没有人在放冰箱吧？
没有，因为做法不太一样啦。
那所以实际上到底是差在哪里啊？台湾的茶，一般看到的茶叶跟日本的茶叶，
他们其实整个做法跟概念都不一样。
好，那讲到刚刚回到刚刚你的这个异国的这个经验啊，你说你在日本学这个茶，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啊？就是你去的时候可能会有，当然会有一些冲击啊等等的，或者说你整个旅程下来你有什么样的收获？
整个旅程下来茶，我觉得对我而言其实茶就是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地图嘛的其中一个部分，好像解锁了日本这一关的感觉。因为台湾的茶一直都是以这样子的我们自己的思维逻辑在做茶啦，但是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跟方式。对啊，那台湾其实现在比较常见，比如说像是抹茶嘛，那抹茶在京都里面他们又有李千家、表千家、李小璐 这三个主要的流派。对，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去他们的市政府有一些免费的活动是让外国人参加的，所以我有去参加好像是李千家的他们的一个茶席的体验。对，那我觉得真的就会跟电影演的一样，或者是电视，坐一个小时之后脚根本都完全没感觉。
你是说跪着吗？
对，
然后又在那边用一个那个，
对，那个是他们泡给我们喝的
哦。
对，然后就看他们在那边泡茶给我们喝，然后就坐在那边正襟危坐。
都是抹茶？
抹茶，对，他们做的 那一类的就是抹茶区。
那为什么要一个小时坐在那？不是喝茶吗？
除了喝茶之外，因为其实在日本茶道里面不是只有茶，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规矩，所以他会跟你先讲解规矩，然后你可能要赏画赏花，然后他的茶碗茶具，
其实是把艺术也放到里面去了。
日本的茶道其实讲究的还蛮，对啊，蛮多很细致的地方。
感觉这次又可以另辟一集来谈这个日本的茶道，
到时候肯定要对请朋友来助阵。
好，这感觉是还蛮多故事在里面的啦。那你在这个学茶的这过程当中，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对于你自己来说，
对于我自己来说，
那我其实蛮好奇，每个人出国，像自己我也有在国外待过的经验，
是，
然后就会因为像你应该也是一个人去嘛，
嗯，
然后我也是一个人去，就会觉得，而且我出国第一个人出国又一次去了那么久，也是我是长大以后才第一次出国，
大，嗯哼，
对，我快30岁才出国，才第一次出国，所以那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勇气的，因为没有离开过台湾本岛，我连外岛都没去过，所以那时候也是花了蛮大的这个勇，就是心理建设的。你的这些国外的经验啊，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啊？
印象深刻，我觉得像日本来说的话，就是大家很常讲那个知人的精神吧。对，因为其实像京都整个的氛围，我觉得还蛮，因为我那时候在京都待了2个多月。那我觉得他们在光就比如说和果子，我曾经有去上过和果子的课。
和果子，
对，就是撇出它味道真的是超甜这件事情，看师傅做都非常容易。然后我那时候就去报了一堂给观光客参加的课，然后我还是因为我不会讲日文，所以我被安排到老师的前面。对，然后你看老师他就会依照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教你，其实都看起来都不困难。做起来就想说，哇，我怎么做的那么丑啊？
你做的是需要雕，就是特别捏的，还是它只是一个单纯看起来一个简单的？
它都有耶，因为它有一些是工具，比如说你要画几刀，然后再捏，或者是你要捏了之后，你再用什么形，这样，或者把什么东西放上去。然后你看老师做的时候，老师就真的是很干净利落，做起来就超美超漂亮。然后我做起来就想说，这歪七扭八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因为我那时候去京都是打工换宿，然后我回去就在讲这件事情，然后那个老板他们就在说，他们就说哦，就他们之前有一个外国的，就是朋友还是客人之类，他就是特地去学做和果子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他真的是每天练，然后就是才可以做出很漂亮的这个形状，所以也是蛮功夫的。哇，
他看起来和果子师傅应该就是一生就做这件事吧。
我觉得日本其实很多很多职人是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去一个他们蓝染的博物馆，那因为台湾蓝染的怎么说，其实因为我本来对蓝染的印象就比较是台湾的那种蓝染方式，那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大件的作品，那他们一个作品做起来可能都要超过1年的时间，然后他那边总共是4件作品，加起来好像做了5年还8年。
你说一件蓝染要做1年、哦、
对，但是他蓝染不是只有一个颜色，那他蓝染他染布的方式有超过10种。对，那他可能是用不同的，比如说像他可能做花或者是做树的树叶，那他可能是一个点，可是他那个一个点是要他是要掐一个小很小的一个布的部分，然后用比如说橡皮筋或绳子把它绑个7-8圈。所以如果说你上面有100个点，你就必须要重复做这个事，做好几次，100次。
那个作品是一个衣服吗？还是
它就是一个有点像画作，但是它是那种坐在布上的。对，我等一下可以给你看那个照片，我觉得还蛮惊艳的。对，我那时候看着，哦，原来是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他那个时候他是跟我说，因为其实日本这样的技术也快消失了，那现在只有京都跟名古屋还保有这样子的技术，那京都就我印象中也就是那一间或者是1-2件这样。
听起来真的很像在看日剧。被你讲完，
对啊，就
我之前
有画面吗？
这里看了一个日剧，有一个小女孩到乡下找阿公， 然后跟阿公住一阵子，然后那阿公跟他说，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去帮我买东西。那小女孩就看到他要买的东西啊，每一个东西都要去一家店买。
阿公跟他住，
然后那女孩是应该就想说啊，不就是超市可以一次买齐，为什么阿公就说你就照着他的话做。后来我就看他真的去那一些店，然后那个小女孩就看到每一家的那个人，那一家店家，他们就真的只卖那个东西，而且就很专业的去帮他服务这件事情。我在看日剧哦，你刚刚一讲完，我又想起来那一部剧了。好，这个看起来你的日本的经验也是蛮丰富的。
我觉得其实日本还蛮多东西可以看的。
再来想要跟茶还是回到茶啦，
是
就是你最近有什么规划吗？跟茶有关的？
跟茶有关的，其实我后来发现我一直都还蛮喜欢茶的。那因为我之前曾经有在鹿高社区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嘛，所以对茶有一些认识。可是我自己的观察是，台湾在茶的这个部分的思维，好像一直以来都蛮类似的啦。那如果可以的话，有没有可能它是结合我自己自身的经验，比如说出国的经验，或者是我的生命经历，有没有一种比较不一样，或者是比较新的方式来做表达、做呈现，或者是做交流？所以我接下来会办一场茶席。我觉得虽然说是茶席，但是对我而言其实比较像是跟茶有关的策展。那这一次我想要讲的是我在澳洲的旅行的这个部分。那我会在不同的阶段，我会用不同的茶来表达我那时候的心情，然后跟大家分享一段一段的故事这样子。但是我的方式是我不会做一个传统的茶席，我希望它是可以开发大家感官的，对于味道上的，或者是对于一些比较直观的东西的，对的一些想象。
你刚刚提到澳洲，是澳洲也跟茶有关吗？
澳洲其实澳洲人也喝茶，因为英国人喝很多茶嘛。那其实澳洲他们也有蛮多茶馆的，除了咖啡之外。
那澳洲的茶主要是红茶类吗？还是
主要蛮多是红茶或者是调味茶，
就那种美国茶这一类的。
对对对。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相关播出讯息也会放在我们的蓝城书房脸书粉丝专页，记得按赞追踪哦。我是阿伦，我们下次见。